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三阶论哈，三阶论，三阶论前面学了些什么内容？我们看一下科判啊，这个整个三阶论，初义、论义、末义，对我们这个念佛堂来说，我们只是学论义中的部分内容啊。那我们现在要学的是别解脱戒次第这个科判。别解脱戒，我们说不管是别解脱戒还是菩萨戒乃至密乘戒，都是从四个大方面来进行说宣说的。第一个方面缘起我们已经学完了，那么今天学的这个是未得戒得受的方法。那未得戒得受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旧的仪轨，一个是现行仪轨。那旧仪轨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学的那十种啊，就是佛陀啊，佛陀啊成道前成道的时候，以及佛到那个什么，就是传法中间那个说受戒的这个仪轨。那后现在的现行仪轨呢，就是我们现行，也就是佛陀涅槃之后所用的这种仪轨，就是靠这样的一个现行仪轨，我们才能得到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这个里面是讲别解脱戒部分，所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别解脱戒来说。那这个我们这一堂课不但学这个现行仪轨，还学到得戒了之后我们怎么护持，以什么方法来护持所得到这个别解脱戒，所护的戒条，也就是所护戒的方法，这里面我们还会学到一部分的内容。那么所护的戒条分为这个皈依戒、别解脱戒啊，或者说居士戒。那我们今天主要学的就是皈依戒的部分，所以今天这个课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啊。现行仪轨就是靠这样的一个仪轨，我们得到别解脱戒的戒体。第二个，得到这个戒体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护持它啊？这两部分的内容。好，我们先看看这个现行仪轨啊。现行仪轨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受戒的仪轨了。那这个颂子是这么说的：现行鬼离五则定，使你等生之障碍，国王不允等助障，不能驱无等圣障，以及发为黄色等庄严障碍皆无有。那这里面就讲了啊，我们要受戒之前应该先具足一些什么条件，里面主要是从具足条件来说，或者说我们受戒之前应该有些什么样的作意。那这里面主要是讲了第一个，远离五种则定啊，现行仪轨啊，现行仪轨首先要远离的委员是五种则定，五种则定是要远离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远离四种障碍啊，四种障碍，远离这四种障碍，最后还要具足五种圆满，具足五种圆满。那这里面呢，这个颂子呢可以说讲了三个条件。那么自字面意思来看，只是讲了前面一个五则定和四种障碍，那么皆无有。没有这些障碍，还有具足五种圆满啊，是这样说的。那这个五种则定是什么呢？啊，五种则定就是说我们在受戒之前有，如果有这种五种选择啊，这种五种拣择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那我们不会得到戒体。当然，这个主要是针对出家啊，出家戒来说的。那这个五种决定就是一个净决定、实决定、这个缘决定、众生决定、本质决定，这五种决定。那比如我们一会儿会广说哈，现在先不广说。那么第二个四种障碍，四种障碍就是说我们受戒如果具有这四种障碍的话，我们可能得不到戒体，或者说我们能得到戒体，但是呢这个戒体可能在相续中啊存的时间不会太长久啊，这个是五种障碍。最后就具有五种圆满啊，五种圆满，比如说对境圆满的、相续圆满、直距圆满啊，这些这五种圆满。那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进行广说啊，广说。首先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什么叫现行仪轨哈。现行仪轨就是我们现在受戒、受别解脱戒的这样的一个仪轨。当然这个别解脱戒，有的说我们前一堂课说八种别解脱戒，对吧？等到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说把别解脱戒真正来讲只有七种。那只有七种，那真的来讲是什么呢？可以说八种，也可以说七种。如果说七种的话，那这还有一种叫从属，从属也就是说十戒啊，有时间限制的这个八关斋戒， 阿房斋戒。这个呢属于别解脱戒的一个从属，它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别解脱戒。我们下一堂课的话会说，因为这个八关斋戒它时间啊不是进行受，可以不是进行受，因为一般来讲可以受一天嘛，当然说特殊的来讲进行受不受八关斋戒这种情况也有。那一般来说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说它不是真正的别解脱戒，但是呢它属于别解脱戒的一种从属。所以呢这个得戒的仪轨呢就有两种了，一种是从属，一种呢是真正的仪轨。那我们先看这个从属啊，从属就是说受八关斋戒的这个仪轨是什么。好，那这个受八关斋戒的仪轨是，对，在居舍论里面是这么讲，这个颂词哈，居于低位，重复说不配装饰，明晨前具足斋戒之分支，清晨前与他前受戒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居于低处，我们接受受戒者，我们是在对镜这个上师传戒上师面前，我们是居于他的低位。重复说，那就是说上师说一句啊，那我们重复一句。不配装饰，也就是说在受八关斋戒的那一天，我们不要特别的去佩戴一些我们平时都不佩戴的这些装饰品，其实尽量的不佩戴装饰品，尽量不佩戴。那时间是多久呢？一般说是24个小时，明晨前，就是说我从今日冥想出来到明天早上冥想出来之前，那么受这么一个24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具足斋戒的分支，那这里面要受，我们说受八关斋戒可不可以受其中的某一条？八关斋戒是不可以的哈，不可以的。具足斋戒的分支，我们要全部具足8条斋戒。那在什么时候行持这个仪轨呢？清晨前，在清晨就是冥想即将出来，还没有出来，马上就要出来，这个时候呢，就在他前第一次就是在这个上师面前受戒。好，这个是讲的这个受戒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那具体来说，我们说接受八关斋戒这个受戒者要什么样的身份，要有什么条件呢？啊，这个有部和经部当然它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有部说，如果要受八关斋戒的话，一定要有具足7种别解脱戒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能受别解脱戒的人，那也就是正常的三周正常的男女。这个三州除了北俱泸州之外，因为北俱泸州它那个地方太优越，条件太好了，这些人没有处理心啊，那就三州就是我们南瞻部洲心里或者北那个还有这个东胜神州啊，这三州正常的男女，就是说这个男人或者女人，而且是正常的，是人啊，这个是有部的一个观点。那经部怎么认为呢？经部他说不一定的啊，不一定受八关斋戒的话。其他的，而且在经里面也有说龙大步行这些旁生，他们也能受八关斋戒，在经部也有这样说的，是那个经里面有这样说，所以经部认为呢，这个只要他有具足处理心，有受戒的意乐，那也就可以受八关斋戒啊，是这样。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座的都具足这个受八关斋戒的这个条件，比如说我们属于南瞻部洲的正常的男女，对吧？那我们。如果想受戒的话，一定要有菩提心啊。第二个，你要想有受戒的意乐，有这个意乐啊，是这样子。对我们受戒者讲，要具足这个条件。那对传戒者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在哪个对境面前接受这个戒呢？啊，这个对境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在这看受戒者具足八关斋戒戒体的普特解罗啊，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不管是有部经部，他们都认为呢，这个传戒者他自己要有八关斋戒的戒体。那一般来说具足这个戒体的呢，就是比丘尼或者说沙弥尼乃至于居士都可以。那当然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他要有八关斋戒的传承，要传承，有传承够了没有？我们说八关斋戒属于一种实戒，那如果他今天给我传这个八关斋戒，今天这个传戒的上师他自己都不受八关斋戒，他有没有这个戒体呢？没有。我们说这个八关斋戒戒体就像那天我们说上师给那个居士们受这个八关斋戒，当天那当天我们接受了一个这个戒，当天我们有戒体，那之后呢你还有没有戒体呢？ 之后如果你不受八关斋戒的话，你是没有这个戒体的，哪天受哪天你才会有这个戒体。所以呢，这个对境作为传戒者来说，那么他要给人家传八关斋戒，当天他也要受八关斋戒的，这样的话他那天才会有戒体。所以说总的来讲，对于这个传戒者呢，他应该有两个要求。第一个，他自己具有斋戒的传承。第二呢，他自己当天要受了八关斋戒，他会有这个戒体这样子。那么对于这个传戒者来说呢，比较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一般在这个比丘尼或者说沙弥尼前受。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么可不可以在居士面前接受呢？如果居士他有这个八关斋戒的传承，他那天也受八关斋戒，当然也可以给人家受戒啊，也可以啊，这个应该记住了哈。那我们对我们来说，第一次受八关斋戒的话，要在上师，要在师父，或者说要在一个对境的这个师父上师啊面前受戒。之后呢，之后我们就不需要了，之后就可以自己呢，在这个三宝面前我受过八关斋戒就可以了。那么第一次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传戒者，那么之后我们就不需要。那不需要，我说我之前已经受过八关斋戒，这回又有师父来受，我可不可以再去接受呢？当然也可以啊，就是之后不一定要在这个上师面前，可以在三宝所依面前受，也可以在师父面前受啊，也可以，都可以。但是第一次一定要在对境，要在这个上师面前，在师父面前受的啊。那这个明白哈。之前有道友问过，他说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居士，可不可以给别人传八关斋戒？那我们说你旁边真的没有这样具足戒体八关斋戒戒体这个师父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居士啊，也可以，他有八关斋戒的传承也可以。他那天给人家传戒的话，他自己不要忘了，也要受八关斋戒的哈，也要受的。好，这个是讲的就是。受戒者和传戒者的这么一个条件。那时间在什么时候受呢？时间一般来说，这个八关斋戒是一天是十戒。那我们来说，就选择自己比较方便的时间，或者说书上的日，比如说十五啦、初八啦、三十啦，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那时间的长短，有一天也可以是一个月，乃至于一年啊，都可以的，都可以。就是你受戒的时候，你念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发愿可以这么发愿，我受一天，或者我就是这个三宝月特别殊胜，我受连受一个月也可以啊，这是你时间来讲。或者是说我受一年中，或者说某一天，我比如说我一年十二个月，今年2017年十二个月中的每个月的十五、三十，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你通过发愿也可以受每个月中的特殊的某两天、某几天都可以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进行受，就是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在家人啊，我虽然说没有办法受这个出家的这些戒律，那我可不可以受进行受受八关斋戒？也可以啊，一辈子我都可以受进行受受八关斋戒啊。这个是进行受，而不是进未来戒啊。这个别解脱戒一般来说它的实现是进行受，就是这一辈子而已啊。还有一个是什么？不满一天的，只仅仅是一个白天或者一个晚上，这个可不可以呢？在前行里面也有说，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也可以。所以呢，这个受戒的时间，那就看你最初的发愿，你发愿受多久，受一个月，受几天，受一天，或者受一年，都可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受一天啊，受一天。如果你发愿，我今年一年都要受八关斋戒，那你就每天每天它都会自然升起的戒体，你就必须要受。我发了这个愿，那就必须要受的。你不能说我那个时候发愿，我那时候受，后来我就是那个什么，这个缘分不具足啊，没有这样的好的因缘，那我就不受了，这样子不可以的。所以发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要慎重啊。尤其是发进行受的这种愿，受八关斋戒的话，那我们就是每天每天都得受。还有一个是什么？每月的十五、三十这种情况，我们也有道友这样的发这个愿。那我每月十五、三十我都发愿，可是到那天我又忘记了，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不能忘记呢。那天因为你支出当前当时是这样子发愿了，像我们如果是那个仪轨里面你这样念了的话，它那天会自然就会升起戒体的。那天你有戒体，如果你没有守的话，等于说这几条戒体就都破了。所以我们发了这个愿之后，到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啊，记 记得。当然，如果我们说那这样的话，我真的会忘记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说啊，我如果忘记了，我第二天补。你当初就是当初发愿的时候，这样一个作意也是可以的吧？啊，这个是讲的就是发观斋戒受戒的一个仪轨啊，受戒的仪轨是这样子的。那下面我们看真正的这个别解脱戒的仪轨，就是啊，真正的就是终身戒啊，终身戒得戒的方法啊，终身戒，那就这里面讲解就是七种别解脱戒了。七种别解脱戒大家还记得吗？沙弥、沙弥尼啊，还有一个正学女，这三种，再加上比丘、比丘尼，还有优不塞、优不夷啊，是一共是七种终身戒的别解脱戒啊，得戒的方法，也就是我们下面讲这个真正的仪轨啊。那么真正的仪轨，我们要受这个这样的一个别解脱戒的话，那要远离五种折定，就是我们颂子所讲到的五个折定啊，四种障碍，而且呢具足五种圆满。那我们先看远离哪五个折定呢？这个择定就是拣择决定，就是你要拣择的，有选择的。那如果你有选择，有这样来决定的话，这个是不应理的。那就比如说，我们是这个第一个择定，第一个择定是净择定。净，这个净大致的是环境啊，环境。它这个净有的时候讲环境，有时候讲对境。那么这里面讲这个净呢，讲的是环境，环境你要拣择。那比如说，我说我不杀生。本来说净行受不杀生，这任何时处都不杀生，但是你说不行哦，我这个时候在我家这个地方大部分时间可以，但是我要是回到我父母家的话啊，这个环境变了，在那个地方让我不杀生可能有点困难。那你要是一开始受戒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话，那不会得到戒体，不会得到戒体的。所以说这个净环境的决定而不能拣择的，就是我任何时任何处啊，任何处所我都应该那个守好这个不杀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是环境的决定啊，明白哈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我在寺院里可以不杀啊，那我离开了寺院那就不好说了，那这样也不行啊，这样也不行的。这个是第一个净择定。第二个是时就是时间的一个择定。这时间就是大部分时间来讲，比如说我们说我都可以守好的居士五戒，但是呢这偶尔的时间可能不行。哪些时间不行？比如说我过年的时候，那过年的半个月我可不可以不守这一条戒？那不行的，时间不能有拣择啊，时间不能有拣择。第三个是缘择定，也叫时期择定啊，缘也就是碰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因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守戒。比如说在战争期间，或者是说比如说别人逼着你，你要杀啊，要杀，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因缘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大开杀戒？那也不行啊。这个因缘就是特殊的一个因缘，或者说特殊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也不能说，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守好我的杀戒呢？哦，你说不行，这个时候不行。那么这样的话，一开始受戒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拣择，那也不会得到戒体啊。第三个是缘择定啊，时期择定。第四个是众生择定啊，众生择定。那这个众生择定，就是说有些众生，比如认为有些众生我可以不上啊，绝大部分可以不上，但是特殊的一个众生呢，那可能我不能不得不伤害他。比如说他那个他的职业就是个啊屠夫，就是杀猪。他说那其他的众生我不杀好了，但是呢，对于这个什么？猪，那我不能不杀呀。这样，我可不可以就受个这个不杀戒呢？也不行啊。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是你在受戒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作意也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这个是众生择定，也就是或者说我的怨害、我的敌人，那敌人除外的那些人，我都可以。敌人啊，不是人了，就是说我的怨敌之外的那些众生我都可以不杀，但是我的敌人我不能不杀，这个也不行啊。这个是众生择定。那么第五个是什么？支分啊，分支择定。分支择定就是说这个分支就是戒律的分支。比如说我可以守某一条戒，其他的戒呢我可以，那我就不管了。或者说呢，我只守根本戒，那么其他的啊细微的学处支分戒我就不守了。这样可不可以在受戒的时候这样注意？也是不可以的。当然这里面主要针对的是出家戒啊，出家戒对在家居士来讲，他这个分支，比如说我只受一分戒，不饮酒， 不杀生啊，一分或者是多分，我不收全分，这样可不可以？对居士来讲当然是可以，但是这里面主要针对的是出家戒啊，出家戒来讲，所以说对出家戒来讲，这个分支折定也是不行的。分支这个分支戒律分支，大家不要忘啊，是说戒律的某一条我可以去受，那么其他不受啊，是这样的。这五种折定，五种折定，这个是讲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不能有这样的一些作意，要远离这五种减责。那如果我们在那可能是受戒的时候，我可以不这样做，如果我不这样做可不可以呢？比如说我就说我只啊这个时期啊，我只是大部分的时间，特殊的时间呢我就不受这个不杀戒。你在受戒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五个折定，五个折定中的某一个，那受戒的时候，受戒的时候是不会得到戒体的，不会得到戒体的。那在守戒的过程当中，也就我受完戒了之后，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居士，或者是我是一个出家，都有出家人已经具足了这个戒律，受完戒了，那我在守戒的过程当中，守戒的过程当中，假如说比如说这个众生折定，我不小心我杀了某一个众生啊，今天蚊子咬我，我当时认准了他，然后呢我也有杀他的意乐，最后呢也真的把他杀死了，那这样我是不是戒里就没有呢？这个我们说在受戒的时候远离五种折定，和你在守戒的过程当中那有所不同，大家不要混淆了。受戒的时候你不能注意说啊，哪个众生我要杀，哪些不杀，那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众生选择。那在守戒的过程当中，万一就是万一你正知正念不现前，那个时候忘记了，那我就杀了一个众生，杀了一个蚊子，那我可以，那当时可以说你这个可以讲这个杀戒是不圆满啊，不圆满的，那手持的不是很清净，那没有犯到根本，那就通过忏悔就可以，那你的这个居士戒还在还在哈，还在，明白哈？这个跟我们受戒的时候的注意和守戒的过程当中，这个两个不要混淆。这现在讲的是说我们受戒的时候，这样一个心理，这样一种五种，要远离这五种作意啊，五种作意。刚才说这个分支折定对居士来讲啊，主要真的是出家人啊，对居士来说你们可以受一分多分戒啊，这个对你们来说不是那么样的严格。好，这以上讲的是远离五种折定啊，那么下面讲四种障碍，四种障碍就是生的障碍啊。生的障碍、住存的障碍啊、庄严的障碍啊等等的四种，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这四种障碍就是说，那前面那个五种折定是得不到戒体，如果有其中的一种，那得不到戒体啊，得不到戒体。下面这个四种障碍呢，那有些是得不到戒体，有些呢是得到戒体，但是呢，这个戒体对于它的长存来说有障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这个四种障碍，第一种是生的障碍，生的障碍也就是你生为什么呢？生就是生起戒体的这个障碍啊，生起戒体的障碍了。那对使女或者说犯了无间罪的人等的人来传戒呢，他们能不能生起戒体？不能啊。对这些人传戒的话，即使给他们传了一个居士五戒，那么他们得到戒体不？得不到啊，得不到。那么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对使女啊，什么叫使女？使女就我们世间人说就是没有生育能力的这个女人哈、叫使女。那对她传戒，即使比如说这个你觉得这个使女你也带她一起去受个居士五戒，那她会不会得到戒体？她得不到，你这个正常啊男女啊，那你可以得到，她呢得不到的，即使她也跟着你去受，那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我们知道戒体还记得是什么吗？戒体从有部来讲，它是一种啊无表色，对吧？无表色。那么对于这个大乘来讲，戒体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心法，对吧？一个心就是断恶的心。我们第一堂课讲过的，大家应该记得，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光讲，就是断恶的一个心。那对于这个使女来说，她啊有没有求解脱的心？啊，有没有想受戒的这种强烈的意乐？我们说，如果没有这种想得戒的这种强烈的意乐的话，他生不起戒体来。我们一般来讲，使女哈，她这个她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一个女子嘛，那对她身体不太正常，所以都会影响到她的心力，她心力是很微弱的，受戒这个意乐 意乐不强啊，不强，所以呢发不起戒体来，对使女去传戒的话，他不会得到戒体啊，不会得到别解脱戒的戒体。那么第二个是犯了无间罪的人，无间罪的人，那这个人心力是不是很强？哦，这个人心力很强，那做坏事的心力很强，对吧？那对一般的人来讲，谁敢杀父亲杀母亲呢？啊，是对。那么当然说这那个什么诸佛僧伽呀、菩萨阿罗汉这样的，就现在来讲，一般来讲比较难做到。但是无间罪里面杀父杀母，这个在现在这个世界来说，这样的人还是能见得到。对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人呢，为什么他得不到戒体呢？我们说这个杀父杀母就是破啊和尚，就是造了无间罪的这个人呢，无惭无愧，上品的无惭无愧，非常的没有惭愧心啊，没有惭愧心。那没有惭愧心的话，他这个白法的功德就非常的微略，在他的相续中非常的微略。所以说呢，对他来讲，因为太坏了，我们说这个心啊，心太坏了，上品的无惭无愧啊，那这个白法太微略，在他相续中生不起这个戒体来。戒体我们知道是个功德啊，是白法，是个善法。对他来讲，跟他的相续来讲是有点违背的，相违背的，生不起来造无间罪的人，是因为他上品无惭无愧啊。那还有一种等里面所说的近无间罪啊，在有些讲义里面也说近似就相近的无间罪者也是这样，也生不起来。那么相近的无间罪或者近无间罪是哪些呢？那这个近就是跟无间罪是接近的、相近的啊。那我们可以看这五件罪，大家应该记得的吧？第一，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僧啊，这五个是五件罪。那么近五件罪呢，跟他接近的，比如说杀父，那杀父接跟杀父亲接近的就是杀菩萨啊，杀见道的菩萨。那杀母呢？杀母就是杀母亲，跟他接近的是什么？那近是五件罪的，跟这条相近的就是这个已经获得阿罗汉果的比丘尼啊，比或者就是阿罗汉尼啊，阿罗汉尼与他做不进行啊，是这样的。第三条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那么杀阿罗汉哪个按这条接近的，就是杀阿罗汉以下的一二三啊，一二三果，一二三果的上者，杀这些上者也是近无间罪。那后面一个是破和合僧，跟破和僧相接近的，就是夺伤合食啊，夺伤合食就是啊，别人对那个僧众供斋，那你就把这些人家对僧众的供所供的这个斋食或者是钱物，用于供斋的这些钱物，你自己拿来抢过来使用，那么这个也会犯到近无间罪。那么最后一个是相近的，就是以贪嗔痴的心来毁坏三宝的所依，比如说毁坏佛塔呀、经书啊这些啊，这些也是近无间罪。那么这五条啊，五条。他跟无间罪是很接近的，很接近的。那么这些人，如果是这对他们传一个别解脱戒啊，对，或者是你对他们传一个居士五戒，那他得没得到戒体呢？也不到啊，也不到，得不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自己，我们自己以前有没有没犯过无间罪，那这个那。对我们来说，对每个人来讲，也许这个是没犯过，但是近似相近接近无间罪的，我们有没有犯过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这个前面四条都不太容易，但是这一条夺生合食，就是别人去供斋，那你就是把人家那个钱物夺过来。还有最后一条，以贪嗔痴，因为愚痴，因为嗔心啊，那么毁坏了三宝的所依，我要三宝的所依，比如说以前不懂这一条，现在还是有人在造的。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那家里人有时候看不惯我们学佛，那么也会砸佛像，也会烧毁经书啊，砸佛塔，这些三宝的所依，那他们这个造的罪就很重了。那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以前没学佛的时候，会不会造过这个罪呢？如果我们造过了的话，没有忏，那如果我们去受这个居士戒，那会不会得到戒体啊？得问一问自己哦。好、哦，这个是讲的是生的障碍啊，就是生起戒体的障碍。如果有这些罪的话，无间罪、近无间罪，或者说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女子、使女，那这些都会生不起戒体来的。那么第二个是贮存的障碍，贮存也就是说啊、这个戒体即使生得起来了，但是呢，对于它的长久 那个什么长久在我们相续中贮存呢，有一种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没有得到未得到国王和父母的允许，那么这个他就去受戒，就是受戒。那么这个受戒得没得戒体，得到戒体，但是呢也许呢国，当然对当初以前以前印度来讲，这些他们都会国王会干涉，国王会干涉。现在来讲当中不太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国王和父母如果不允许的话，那我们这个戒体的话会受到影响，那就尤其是我们像受出家戒，如果家里人不同意的话，你出家了他又把你给那个什么骗回去啊，或者说硬硬的给你拉回去，那么拉回去到时候一回去之后那就很难讲了，回到这个那个俗家里面去的话，很多事情想不到的事情也许会发生，也许要让我们呢脱下这身生衣啊、还俗啊，这些都有。所以呢，如果没得到国王和父母的允许，那么就去受戒，那可能对我们这个戒体的贮存有一定的障碍，那能不能得戒体？能啊，可以得戒体。像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出家，或者像佛陀出家，他也没得到父母的同意，上次说过对吧？那还有现在也很多人出家，也没有得到父母同意，但是他们去受戒了，得没得戒体？得到戒体啊，得到戒体。如果他有这样的坚定的心，那这个戒体也可以一直保存下去啊，保存下去。所以说，对这些人受戒。那他们得没得戒？得戒，但是呢，受戒的师啊，受戒传戒者、传戒的师父会有一个恶作罪啊，有个恶作罪。当然，这个恶作罪可以通过忏悔给他忏悔清净。这个是铸成了一个障碍啊。那么第三个是殊胜的障碍，殊胜的障碍，这里也是说戒体也会得到啊，也会得到。那但是呢？得没得到这个戒体殊胜的功德呢？得不到啊，这个叫殊胜的障碍，也就是说没有到居无之年，或者呢因病苦缠绕，那虽然他受戒了，也得到了这个戒体，但是呢，因为他不能受学处，不能学到殊胜的功德，这个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不能很好的守好这个学处，第二个他学不到这个戒律殊胜的功德，这个叫殊胜的障碍。那这里面一般来说有两三种情况啊，两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年龄太小。那年龄太小的话，比如说没到屈巫之年，这个屈巫之年就是说小孩子感悟呀，感悟呀还没达到呢。什么时候可以感悟呀？一般六七岁才可以六七岁。那么太小了，连乌鸦他都不知道要感。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个赛稻谷的时候，那去这些乌鸦鸟雀，那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要去把他们赶跑，那这样的话就太小的话，那是不懂的佛法，也不会去学习，那是别人受戒，他跟着去受戒去了，所以是不懂的佛法呢，他也不会去学也学不好，所以呢，他对他来讲，那么长大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可能不能很好的守好这个学处，因为他没学戒嘛，他怎么知道怎么守呢？所以说不能很好的守学处，所以呢也得不到这个学戒律这个书上的功德啊，没得到啊，是这样，年龄太小。第二个是什么？心情特别痛苦，就是特别失落啊。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现在受到很大的打击了，受很大打击，看破红尘了啊，暂时来讲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也想去出家了，出家那就这个时候去受戒，他能不能得到殊胜的功德？也得不到。为什么？他心情太低落了啊，一窍不振的。这个时候给他受了戒，他会不会有心思去学戒呢？没有啊，没有心思学戒，没有提不起精神来学戒，所以呢，提不起精神来学戒，他怎么知道这个戒律的戒律的那个行止呢？那所以说他不知道这些，肯定也就不能很好的受戒，也得不到这个学戒律的一个殊胜的功德，这个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还有一种是特别病啊，病的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就有些人得了个癌症晚期啊什么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病特别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反正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出家就受戒吧。那这个时候病得很痛苦很严重，这个时候给他传戒，那他能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呢？也得不到，因为我们说病苦缠身啊，这个时候天天被这个病苦折磨的 死去活来的，那他哪里有心思去学戒呢？啊，没有心思去学戒，当然也得不到这个啊，不能很好的收好这个学处，也就学不到书上的功德啊。从这个书上的障碍，就是书啊，从这个书上功德得不到这障碍，有这样的一个障碍，就有这几种情况。那得没得到戒体啊？可以得到戒体啊，可以得到戒体，但是呢，他得不到这个守戒学戒的书上功德，是这样讲的。好，这个是第三个。那下面看第四个。第四个是讲庄严的障碍。庄严的障碍就是说对佛法啊，对佛法有一定的影响啊，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别人就是对佛法不是很起信心，对佛法的庄严有一定的障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讲的是什么呢？黄色等色，色有缺陷，就是颜色方面有缺陷的，或者是说断手啊，手那就是说就四肢啊不全的，这个形状方面有缺陷的，以及呢屠夫等种性啊种性方面有缺陷的，这三种情况，虽然他也去学戒也受戒，但是呢别人看的这样的一些人呢，对佛法呢不太生信心啊，不太生信心，就是让他众呢不信仰佛法之因，因此呢是庄严方面的障碍，对他自己来说是一种不是很庄严，那么对佛法来讲也不是很庄严，是这样来说的。那么这个色颜色啊，颜色，比如说我们这个啊，我们中国人啊，亚洲人基本都是这样，什么颜色，黄头啊，那个黑头发黄皮肤，对吧？如果这个是一个黄头发的人，黄头发的人就是他的头就是跟我们正常来讲那就有点不一样了，不一样，那别人说哎，这就会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不太好。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讲残疾啊，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断了手啊，缺了胳膊了，或者是腿啊没有腿啊，这样的一个形状有缺陷的这些人，如果这些人出家，就是人家一看哇怎么出家人都是这样呢，那也不太上信心，对吧？就是对一些初学的者来讲，不是说对那种长期学佛的初入佛门的人来说，人家一看那可能就不太上信心。还有第三种是什么？种性。当然这个种性在我们现在中国来讲不太重视啊，我们不怎么重视这个种性了，但是在当时的印度来说他们还是很重视这个种性的。比如说如果是屠夫种性啊，比如当时这个尼提啊，他是一个挑粪的，那别人就是看那挑粪的怎么也可以来出家呢，对吧？那这种性来讲，如果是一些屠夫啊妓女啊，这些都是这些人在那个佛法里别人知道的话，就会有一点啊，有一点啊不是特别相信，不特别信仰，这样的一种对佛法的庄严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这三种。那这三种主要针对的当然是对出家人来说的，那对在家人来讲那就没有这么严格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在家人什么，他们形象没有改变，对吧？你们反正也没有换掉这身衣服，那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佛教徒，所以说形象没有改变，所以说呢这个什么，不管是颜色还是形状还是种性这方面来讲都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当然这些，那么这些人出家来讲的话，或者说这些人去受出家戒的话，他没得没得戒体，当然也得戒体啊，得戒体，是这样子的啊。这里面讲的是远离这四种障碍啊，四种障碍。那么下面远离这四个障碍，远离了前面五个择定之后还不够，还要具足五种顺缘啊，五种顺缘才可以出家。哪五种顺缘呢？就是五个圆满呢，一个是净圆满，这个净也就是对境啊，就是你所在这个地方呢需要有三宝、哦、要有勤教师鬼半师，这些作为你受戒的对境。第二个是相续圆满，相续圆满是自己啊，这个受戒者弟子，当然这里面主要是针对这些出家来的，以前没有破过啊，跟本戒啊等等已经剔除虚发呀，相续圆满。资具圆满就是我们具足法衣啊钵啊，这些那肯定是要有的了。意乐圆满就是你要受戒的话肯定要有出离心，又要想受戒，这样的一个意乐啊，叫意乐圆满。最后一个仪轨圆满，仪轨圆满就是说我们就受戒的一个仪轨啊，首先要有三规啊等等的这些仪轨圆满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里面讲的就是远离五种择定，远离四种障碍，具足五种圆满啊，具有这些条件呢，我们才可以去受戒啊，才可以去受戒。那受戒具体来看，那怎么受呢？啊，下面看， 去出离心善缘事，去通善说如海境。101种结魔上市前见受净缘，前未尝受圆满界一语经中有明说。那这里面这个颂词里面就讲了三个意思。第一个，具出离心善缘事，这个讲受戒者具足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具有出离心，具有殊上的缘分，这样的一个人啊，才可以去受戒。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后面紧接着三句话，就是说你在什么对境面前，也就是传戒者，他应该具足什么样的条件，具足什么条件？那么逐渐的受，就是我们先受啊，比如说出家人来讲，先受沙弥，然后再受比丘啊，是这样的渐次受戒。那后面有一个特殊情况，以前我什么戒都没受过，这回我一上来就去求个比丘戒，可不可以呢？在这里面说也可以啊，讲一个特殊的情况啊，经中也有明说，就经也有明说的啊，也说也是可以的。这个颂就讲了这三层意思，记住了吧大家？第一个是受戒者，第二个是传戒者，第三个呢是讲一个特殊的一个次第啊，受戒的一个次第。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看受戒者需要具足什么条件啊？对一个受戒，我们是接受这个戒律的人啊。PPT 往下翻，受戒者，那我们看。受戒者应该具足呢三个条件吧哈。第一个，我们不是为了救护部位，不是为了救护部位。那有些人就是说，那我们去受戒是为了什么？我害怕，害怕什么呀？害怕被罚啊，害怕这些说这个恶名啊，乃至于害怕担当，害怕这个堕到恶趣，堕到恶趣。那么这个是救护啊，救护，我为了救护这个。部位从部位中救护出来，所以我要去受戒啊，这样的心也是不合适。仅仅不单单是为了救护部位。第二个啊，实现一个善愿，就是我受戒，我去受戒是为了什么啊？为了得到名声。哎，我们都是居士，但是他们没受过居士五戒，我去受了。对吧？我为了得到一个名声，还有一个什么受这个善戒，听说受戒可以得乃是可以得人天的果报，这些都是善愿而已了，善愿而已。或者说受戒听说是戒啊，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我受了戒之后，我行着什么功德都特别大，那么以后我可以会发财啊，比如说我布施会发大财等等的，这些都是善愿啊，善愿。那仅仅是为了救护部位，或者说实现善愿，可不可以呢？这样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单单是这样注意还是不好的，不圆满的，而是为了什么啊？具有需求，第三个就需要的一个比较圆满的啊，需要需求什么？获得三种解脱中任何一种的出离心，但这个三种解脱什么？声闻缘觉菩萨啊，或者说声闻缘觉佛，这个三种解脱中任一种，那么都是出离轮回，就是我们具有出离心，具有出离心，还有远离了什么违缘，远离了。五种择定，四种那个委员，还具足啊五种圆满，具足这些顺缘，这样的个善缘事啊才可以啊才可以。那说我们作为一个受戒者，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要有什么条件呢？如果我单单是想我下辈子不想堕到恶趣里面去，我想得到一个人天善趣，这样的话，那这样受戒的条件并不是真正的别解脱戒。大家记住，别解脱，解脱从哪里解脱出来啊？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对吧？不单单是说从恶趣中解脱出来，恶中解脱当然也可以，你从轮回中解脱当然也从恶趣中解脱了，但是这个是一个部位戒，并不是真正的别解脱哈。我们应该是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不单单是从三恶趣是这样的。所以说要出离心，以出离心啊。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还要有什么？要有这个受戒强烈的意乐，你要有强烈的意乐才能发得起戒体来哦。那么第三个呢，对这个传戒者，就是传戒的师父啊，传戒师还要有信心，认为他可以给你啊传戒，你通过他的传戒，通过他这个仪轨，给你传戒这个仪轨呢，我们可以得到戒体，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受戒呢，要远离部位，第一种，也要远离善愿戒啊，第二种情况，第三种呢，我们具足什么出离心， 具足的心，具足受戒的意乐；第三个，具足对这个仪轨以及传戒的师父的具足信心。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对作为一个受戒者应该具足的条件。所以呢，我们之前如果没有具足这个条件，或者说以后你有机会去受戒的话，那么我们要记住啊，要记住，作为一个受戒者应该具足什么条件？记住了吗？远离一二两个条件。那么具足什么？一二三三个条件啊，记住了哈。好，那么下面讲传戒者的条件，这个是讲就是对境，就是传戒师具有的条件。那传戒者具有什么条件呢？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已经选好上师的话，或者说你以后说我很想很想某某师父来给我传戒，那但是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给我传戒，你可以看啊这个传戒者的条件啊，这里来说的。当然我们是一般来讲，那我们如果看的不是很准的话，那就看那个什么啊寺院的安排，寺院安排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他们这个传戒师傅都具足这些条件的。就不需要我们，如果我们想去就是我观察我去的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那这个师傅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可以以这些条件来观察，或者说我们之后以后想去给别人传戒，那就看看我们自己具不具足这些条件，如果具足的话，当然也可以去啊，也可以传，那就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了。那这个传戒者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具有智慧的功德啊，具有智慧的功德，首先要有智慧。第二个条件是什么？精通律藏之意啊，精通律藏之意。那哪些律藏呢？就是三藏啊，精通三藏，尤其是善述四种律典所说的如海律藏。那是主要是什么？哪些律藏？最好是精通三藏，实在三藏没办法精通，但是尤其是啊，宣说律藏的四种律典，那这个四种律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律分别、律本事、律杂事、律上分，对这些他都精通啊，都精通。或者说我们自己想去做一个传戒师，那我们自己要精通这些。当然，对一个居士来讲，这些这些的话，暂时来说是不方便学的，对居士来讲不方便学的。这个是精通律藏的意义。第三个是什么？他对这个仪轨啊，对这个仪轨要背得很熟，半句都不错，能背出来，而且能够交代清楚。比如说，他要给这个师父要给弟子或者给居士传戒的话，那得他自己不但懂，还得给别人交代的清清楚楚，具有这样的能力。那当然，这个仪轨有101种结模哈，这些仪轨他全都能背得出来，而且呢，能给他交代清楚，具有这样的能力。这是第三种。那么第四种是戒律清净啊，对这个传戒师呢，他自己呢戒律要清净啊，戒律要非常清净的，包括忏戒、加持戒、连细微的罪行也没，这个罪行都没有被染污的，也就是个相续中有清净的戒体啊，清净的戒律啊，是四个条件。那么第三，在那是不是单单在一个师父？那这里面主要是针对的是出家戒啊，出家戒单单的。啊，尤其是比丘戒啊，比丘戒不是一个师父就可以传戒的，是有一个团体，有个僧团。那什么样的僧团呢？具有上述功德的清教师，并且呢参加有这样的清教师参加，而且呢具足十三增添法这个僧众前，那么在这样的僧众前去受戒，怎么受呢？见次受，按照次第来受。怎么次第？首先我们说受之前要受居士戒，后来呢受沙弥，再后来呢才能受比丘，按照这样的一个这样次序呢，见次受啊，见次来受戒。所以说呢啊，受戒不是啊比丘戒我们说一下子就去受的啊，不是这样，一般不是这样子的啊。这里面这个仪轨，那有没有特殊情况呢？最后我们就看看这个特殊情况啊，特殊情况就是说前未曾受圆满戒，就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个圆满的戒律，没有受过，那我可不可以没有受过前未曾受，以前从来没有受过居士戒，也没有受过沙弥戒，现在可不可以一下子就受就受比丘戒呢？可不可以呢？也可以这个在经中有明说，经里有明说的。那这个在哪个经里说呢？毗昙耶经哈，毗昙耶经、报恩经、报恩经这两个经里面都有明说啊，都有明说。说比如说毗昙耶经里面说，未出家之在家人若受净缘戒，可否传戒？又不离， 可以传授啊。那么佛陀对优不离说可以，就是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受过这个什么啊，在家的居士戒，也没有受过沙弥戒，现在他一下子就要出家受，马上就要受比丘戒，可以吗？佛陀说可以啊，可以。那么报恩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啊，也是这么说的，说摄若，后面我们靠后面不相同的地方就可以了，摄若未受五戒，也未受十戒，顿时受尽缘戒，亦与同时得三戒体。也就是说他以前没有受过居士五戒，没有受过沙弥的十戒，那么同时现在就受比丘戒，顿时呢同时就会得到三戒啊，三戒就是居士啊，那个当然上上戒已经含括了下下戒，所以说同时都会得到啊，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顿时受比丘戒的啊。那一般来说，我们说当然是按照次序来讲比较好啊，次第来说啊，次第来讲。所以说呢，受戒的这个方式一般来说，我们说有几种，有两种，一种是渐次受，一种呢是顿时受，也就同时受，这两种方式啊都有。好，那么以上讲了这个受戒的方式，那最后受戒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戒体呢？得戒啊，得戒戒限则程序三念诵之最后次，那就说得戒戒限是在程序最后就是三次念诵的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会得到这个戒体。那这个对我们最后的时候，比如说你跟着上师念完，那念三，一般来说念三次，最后一次念完了之后，上师说哦好了，或者说给你弹指啊表示一下，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哦，我已经得到了戒体啊，已经得到了戒体啊，是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得戒的方法啊，得戒的方法我们就讲完了。下面呢还讲一个为得了戒之后不失坏这个戒体护持的方法是什么啊，护持的方法是什么呢？等到下一个 PPT 了吧。啊，为得戒得受的方法我们看啊，那这里面就分为还不翻 PPT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判，看一下这个科判为得戒得受的方法。好，那这里面讲所护，这里面就分为所护的戒条和升起戒体的所依，分两个啊，这颗判分两个。那么所护的戒条我们今天讲一点点啊，就是所护的就是包括了皈依戒、斋戒、居士戒，所护的戒条包括这些哈，就是包括了皈依戒、斋戒、居士戒、沙弥戒和比丘戒。那么后面两个沙弥戒、比丘戒对我们居士来讲那就不方便讲，我们后面就不会这么说。讲完居士戒，那这个比丘陀戒部分就讲完了。那在这里面讲守护的戒条，简单的说一下护持法和护持的方法啊。好，那我们看中说不施护戒法，学处不共三皈依，不寻归他断害作，不教外道各恭敬。那在这个颂词里面就讲了，简单的略述了一下护持的方法，护戒的方法啊，那也就是中得不失护戒法这句话，这句话是讲简单的护戒法。后面说学处不共三皈依，不寻归他断害众，不教外道啊，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不共啊，不共学处，就是三皈依，不共学处前面的三个所断，后面各恭敬讲的是三个所修，这个大家应该明白这个诵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思路啊，脉络分层。也前面这一句讲的是简单来说护持法，中间的不教外道，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不共三皈依里面的三个所断，后面各恭敬是讲三个所修啊，所以那我们就从这三个大方面来进行阐述好了。首先看一下略说护持法啊。略说护持法，这个中就是说或者是针对我们这个科判来讲，针对我们这科判来说，我们科判来说前面不是前面讲缘起，然后未得戒得受的方法，初说未得戒得受的方法，对吧？那么中是得戒的走不失坏的方法，中就是这个叫中，从科判来讲中。还有一个理解是什么？我们得了戒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护持好这个戒律啊，中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得到的戒怎么样能护持好我们的戒不失呢？怎么能护持好呢？ 那首先看为什么要护戒啊？为什么要护戒？我们说戒体我们得到了，得到了，我们说戒是一个戒体这个书上的一个功德法，一个白法。如果我们护持的好，那么功德无量。如果我们破戒了，就是没有守好戒，那祸患也是无穷。所以呢，这里面讲为什么要护持戒律，那么就讲教别经里面有一个说的，这个教章说，有者戒律为安乐，有者戒律乃痛苦，具有戒律则安乐，破坏戒律则痛苦，是吧？虽然说我们都有戒啊，都有戒，你也做了那个居士五戒，我也受了居士五戒，但是呢，那人家有的人呢，受了这个戒是快乐的，因为什么呀？哦，他具有清净的戒律，当然生生世世的快乐。那如果你也有这个戒体，但是呢，你毁坏了戒律，之前你有这个戒体，后面你没有好好守护，毁坏了戒律，我们知道，如果破坏了根本戒，没有忏悔的话，那也是会下堕的啊，也会下堕，所以那就会感受痛苦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要守好这个戒啊，说为什么要守戒是这样。那怎么守呢？怎么守戒呢？护持的方法是什么呢？就要了知行和止，行和止，就是行就是我要行持什么，止就是说我不能做什么，不准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叫，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开遮持犯，对吧？学了那么受了戒，应该知道戒的这个行和止，行和止，应行的是什么，应该遮止的是什么啊，是这样的。那这个简单来讲，护戒的方法就是这样啊。这里面就分了为什么要护戒，第二个如何护戒啊，如何护戒，那就应该了知什么所行和所遮止。那下面我们看以后的每一条戒，我们都应该从这些方面，那所行应该行的是什么呢？应该遮止的是什么呢？啊，对吧？不管是皈依戒还是后面的居士戒、八关斋戒，我们都应该知道所应该行止的行和止这两个方面去了知。那下面看第二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的内容是讲皈依戒啊，皈依戒啊，这里面这后面三句话主要讲的是不共皈依戒的学处啊，在下面那个颂词是讲共同皈依戒的学处啊。那先看不共皈依戒的学处。那不共皈依戒的学处呢，就是不寻归他，不寻归他，这是第一个。皈依佛，那你不要再皈依其他的天神外道。第二个，断害众，断害众说的是什么？就是皈依法，断除呢伤害众生。那最后一个，不交外道，也就是皈依僧，再也不交，不跟其他的外道或者是类似于外道的这些朋友、这些友人去跟他们结交啊，跟他们啊，是这样子。所以说这里面讲了一个三皈依的一个不共学处。那我们看最后各恭敬，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是止遮止的不应该去行持的一些行为，对吧？那后面讲应该行持什么行为呢？各恭敬啊，各恭敬，就是说皈依佛要恭敬什么，皈依法要恭敬什么，皈依僧要恭敬什么啊，是这样子。是该行持的，前面是该遮止的，该遮止的，知道了吧？所以说就是三种所断和三种所修啊，三种所断，三种所修。前面讲的是三种所断，后面各恭敬讲的是三种所修。好，那我们看啊，详细的来说啊，这个皈依戒，皈依什么叫皈依的啊？皈依就是皈依佛法中三宝之后应该守持的一些戒条啊。这个戒条有时候也叫学处啊。这个学处呢，分为共同的学处啊，不共的学处。那我们这三句话就是这个颂词里面主要讲不共的学处啊，不共的学处。那不共什么叫不共啊？不共就是不共同的意思，谁跟谁不共同啊？就是皈依佛的这个戒条和皈依法的戒条和皈依僧的戒条，这三种戒条是不相同的，不共同的啊。这个是就是内部的差别，对吧？在这里面上说是内部的差别，就是皈依佛的戒条是不是皈依法的戒条？不是啊，不是，它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啊。这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种戒条是不相同的，这个不共就是不共同的、不相同的。那我们看第一个，皈依佛有什么戒条呢？皈依佛，皈依佛陀之后不能再寻求其他的世间天神等 作为皈依处，也就是我皈依佛了之后，你还能不能再皈依其他的那些天神啊，那些外道还能吗？不能，你已经皈依佛了，就不可以再去皈依其他天神外道。这个是第一条皈依佛的学处。第二条是皈依法，皈依法的人以后呢，就这个时候就不可以再害众生了啊，皈依法就不能再害众生，就是必须断除损害众生的这些心和行啊，心行都不可以啊。你说我害他啊，这些心都不应该起这样的心念，那么行为更加不应该有了啊，这是皈依法。那有的人说，那皈依法，我皈依法了，我还打蚊子，还打苍蝇，这些东西，那我是不是已经破了皈依戒的？破了皈依戒的根本戒了呢？有没有呢？啊，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要是破了这个根本戒，有时候需要什么大束缚烦恼啊，大束缚烦恼。也就是说，如果你以这样的一些烦恼，以这样的心去杀害众生、伤害众生的话，那有可能破了皈依戒。什么什么烦恼啊？这个你们讲不间断，就不间断，就是说我杀这个众生，从想杀到杀死他自之间，这个烦恼心都没有断过，也就是我中间没有后悔，我没有想说不杀他了啊，这个时候那他就命，就是命结束之前你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后悔心，就没有间断过这样的一个心啊，伤害他的意乐没有间断。第二个，毫无惭愧，就说你要杀他，你是非常理直气壮，觉得我就是应该杀他的啊，这样一个无惭无愧的心。第三个是以此为乐，心生欢喜，那是什么呢？你认为你杀他，还是觉得我真的是很，我就是应该的，非常值得的杀他，是对的啊。那么都要以此视为功德，就是杀生之后，你认为我现在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功德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白法。那这样的话就很颠倒啊！如果有这四个的话，有这四种条件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在这个情况下害了众生，可能就破了皈依戒啊，就破了皈依戒。所以一般情况下，你说完了，我昨天晚上又杀了蚊子，它咬我的时候我就杀它，杀完了之后我就知道错了，再反省过来，我怎么可以杀生呢？我都是皈依三宝的人呢。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说这个你。具没具足大树烦恼呢？首先你这个杀他的心不间断啊，这一条可能你有。第二个毫无惭愧，那当时你可能没想起来啊，其实你是正念没有现前。你有没有说杀完他你觉得很欢喜？你没有，有没有认为我杀了这个功德杀了他是一种功德呢？那也没有。所以说呢，你可以说这个后面两是不具足。那么这样来讲的话，你应该说没有破到这个皈依戒，没有破到皈依戒，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可以拿这个四个条件去对比一下。那我还可以说比如说那个过年过节哈，你回到父母家，那这个时候父母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过年呢，还不许吃那个吃肉或杀鸡，那这个时候他们鸡已经放在家里了，那这个时候要你杀，你说你杀还是不杀？你要是不杀，他们杀。或者说在某种情况下其他的一个，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破皈依戒？我们说因理来说，你应该有些善巧方便不去杀。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具足善巧方便，你说我真的杀了，我那时候就是杀了，现在我想问一问啊，法师有没有破的皈依戒？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你这个杀他的心肯定就没有间断过，但是当时你知道你不应该杀，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做，所以说你有没有惭愧心？你是有惭愧心的。你当时愿不愿意？不愿意，所以你肯定不会欢喜的去杀他。你杀他，你会不会觉得有功德啊？不会，那谁会觉得杀鸡有功德？不得已那个时候去做。当然，当我说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具足善巧方便。但是你已经做完了之后，怎么问你当时有没有犯到破了这个皈依戒？有没有破皈依戒？那如果是这样来分析的话，我们这四个条件其实。按理来说你可能就是只有第一个条件，这个杀他的心你还是有的，对吧？那么后面这个无惭无愧啊，心生欢喜啊，视为功德，这些心可能你都没有。那都没有的话，按理来讲这个上师这里面分析，那就按这样说的话，可能你就没有破到跟皈依戒。对，因为下一堂课里面讲的是八关斋戒，那个时候八关斋戒 可能会讲的稍微详细一点，所以呢，这个什么归戒，上师在下一堂课的开始，上师又反复的讲了一遍，我们都把它提到这一堂课来把它讲完，不然下一堂课讲这个八关斋戒的话，那可能讲不完啊，讲不完，因为八关斋戒对居士来讲啊，可能还是想讲的稍微详细一点，不然很多居士都受了这个八关斋戒，那对八关斋戒不了解也不行，下一堂课我。着重讲的是八关斋戒，所以说对这个皈依戒呢就不再讲了啊，不再重复了。所以呢，涉及到的内容在这一堂课我全部都把它讲完啊。这个大树的烦恼是在本来是在下一堂课开头那点点上是引出来的。好，这个是讲了皈依佛、皈依法啊、皈依法。那么第三个皈依僧，皈依僧之后就不可以再交往外道或者是跟外道相似的这些友人了，不可以了。那我们说外道是什么？心外求法。那现在很多来讲，那是不是外道？这世间人他什么信仰都没有，他说他什么都没有信仰，那他算不算外道？那如果他对那个什么，对三宝不相信三宝。不相信前生后世，不相信因果，这样的一些人对佛法中三宝呢还是诽谤，那么这些人虽然他不是真正的外道，但是类似，他也是类似的那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外类似的友人啊，在这个方面，那这样的方面我们可不可以跟他见解一致呢？你跟他就不能有相同的见解了，这种见解上你就不要跟他相同，不要跟他交往太密切。这些人他诽谤三宝的人，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皈依了三宝的人，那跟这些人再交往太密切，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见解的话，有个时候见解不是很稳固，会被他牵引到，这样的人就不可以交，不可以太交往。那当然在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我学佛，家里的另外一个呢，他不学佛，不但不学佛，还反对我学佛，那什么啊，看见我学佛就生气，还砸经，那砸佛像、砸经书啊，这也稍微经书。那这样的人，他跟我是一家人，我不得不跟他交往。那这种情况算不算呢？我们说这个交往主要来讲是什么？尽量的行为上你不要去跟他交往。那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在。见解上不要随着他们去转，那他就是你一家人，你不得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个他当然也这个不会说你就破坏了皈依戒啊，不会的，不会的。你但是见解一定不能跟着他走啊，这就可以了。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三种啊，皈依佛法生善后，以三种所断啊，三种所断，也就是说三种所应遮止的。遮止的行为，那么就像《涅槃经》里面所讲一样，何人皈依佛，彼为真居士；何时莫皈依其他诸天神？皈依正法者，远离损害心；皈依僧众者，莫教外道徒。那么这里《涅槃经》里面就讲了三皈依之后应该遮止的三种行为，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三种。好，哪三种？遮止的已经讲了，下面讲三种所修啊，三种所修，三种所修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了知一条戒者，应该知道他所遮止的和所行持的，对吧？那么这里面三种所修就是三种应该行持的，三种行持的。那么这个三种所修呢，又分为真正的三种所修和呢相似的，或者说同分啊，同分，它的同分就是有一分相同的意思啊，或者说相似的。三种所修方面，这两个方面，那我们先看真正的所修是什么。真正的所修，第一个就是皈依佛啊，皈依佛，皈依佛之后呢，那之前说皈依佛，那可以说是我们说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佛，这个对，那个皈依佛不是说我就皈释迦牟尼佛是吗？阿弥陀佛不皈，那个佛指的是一切佛啊，一切佛啊，皈依佛。那这里面。这个所修里面讲这个皈依佛了之后，对这个佛像啊，佛像，比如说这个佛像都不全了啊，都已经残缺不全了，这个佛像，这些佛像可不可以去践踏？可不可以去？我干脆已经不全了，不要扔了，毁坏它，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它怎么样也是佛宝的代表，所以呢，对这样的乃至于残缺的佛像，我们都不可以践踏，更何况是啊真正的佛那个全。那个完整的佛像了，对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皈依法，皈依法呢，就是在这里讲 经文啊，经文也就是法宝的这个代表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经书啊、法宝啊，这些你要做法宝像，真正的法宝像啊，这个也要恭敬。第三个是皈依僧，那么皈依僧他的同分是什么？那就是对出家人，当然对这个僧众啊，不单单是出家人，有时候居士也是啊，小僧众，这是对僧众，那你当然要恭敬。那么对袈裟，也就是说啊，就是出家人穿过的这些法衣啊，穿过的法衣，乃至于这个法衣上的一个就是掉下的一个碎片啊，碎片都值得恭敬。这毕竟是出家人穿过的，是一个法衣的一部分啊。还有一个什么破戒者在这里面，破戒者虽然他破戒了，但是他现在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僧人的形象，还是个僧众的形象，那还身上也还穿着一个僧裙，对吧，僧裙。所以说对这样的人你也应该是值得你恭敬的一个对境啊。所以说这个三种所修，也就是对佛像、对经文、对袈裟啊，那我们都值得我们恭敬啊，各恭敬嘛，都要恭敬啊。这是三种是真正的所修。那么下面是这个同分，也就相似的啊，相似的，那是什么呢？那不是真正啊，不是，就是跟真正相同的所修有一分相同的。那就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第一个前面讲的是什么佛，真正来讲是皈依佛宝，对吧？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佛，那么对这个佛像我们也要恭敬。佛像恭敬呢，上面讲的是这个善知识上师，对上师善知识要不要恭敬呢？要恭敬啊，这个是上师善知识，这个来讲其实就是什么佛陀的化现呢、啊？佛陀不也说吗？我与未来世啊化成善知识饶益如当众，对不对？佛陀说的，他在涅槃以后，他会化现成善知识的形象。来饶益一切众生啊，是这么说。所以说对上师对善知识，那我们也要看成真正的佛宝啊，对上师善知识也要恭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那法这个我们之前说这个经属于佛所宣说，或者佛加持的这个大菩萨所宣说，那对这些现在啊这些上师善知识们所宣说的这个教言，我们也应该做法宝像，也应该依教奉行啊，这个是相似啊，相似一个同分。那么对这个上师善知识他的眷属、他的弟子，以及我们、跟我们一起的同参道友，就是他们也是共同行持来进行的，这些同参道友，这些呢我们要做僧宝像啊，僧宝像啊，这个这些同分啊，同分就是为依佛法僧的一些同分，所以要对这些也要恭敬啊，要恭敬。在最后上说，尤其是对上师啊，对上师，上师更是要恭敬。为什么呢？上师可以说是三宝总集的本体啊，在密法里面，密宗里面讲上师是三宝总集的本体。其实是不是这样讲？我们可以观察，比如说上师本来啊，当然这个上师广义上的这些上师善知识啊，那他本来就是僧众啊，本来就是僧啊，就是这个僧的一分啊，他本来就是僧，身体就是有这个形象，就是僧众的形象。那么他的意，也就是他智慧啊，本来就是佛陀。他语呢，所宣说的就是妙法，所以呢，上师本来就是三宝的总集，因此呢，对上师尤其要恭敬啊，尤其要恭敬啊。这里面讲的是三皈依的不共啊，不共的啊，这个。不共的三条学处，那么这个颂词应该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啊，这个没有办法，时间还是有点长，因为这个不然最后的话人都想的不明白也不行。皈依我们要三个学处，不共的三个学处是什么？皈依三个应该遮止的学处，以及呢三个应该行持的三个所修啊，就三个所断和三种所修。啊，这三种。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颂词，就是阿底峡尊者所说的共同的学处，就是皈依之后有共同的五个学处啊，五种学处。不为命讲舍三宝，何等要事不寻他，常共令自他皈依顶礼所去之方佛。阿底峡尊许五种，即是共同之学处。那么这里面讲了阿底峡尊者的这五个窍诀，就是皈依佛法上三宝以后要遵守的五条学处。那这个共同指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凡是皈依三宝的人都要遵守这五条学处，都要行持的啊，都要行持的。那么第一个是不为命将舍三宝，也就是不能为了生命，为了你性命，也或者是为了一个奖赏，我们就可以舍弃上师三宝，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那就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要是学佛的话，工作没了就给你开除了，或者说是这样的话，你要是舍弃上师三宝，你舍弃放弃，我就可以让你继续工作，那这样的话你说你舍不舍弃啊？那肯定不能舍弃，你要是这样的话舍弃的话，你就破坏你的皈依戒和破坏皈依戒，乃至于命就是给你，就是比方说如果你不放弃，你不舍弃三宝的话，我就杀了你，那这个时候你舍不舍弃呢？也不舍弃。如果你是为了命我舍弃三宝，那这样的话你也就舍坏了皈依戒了啊。所以命我们说就是这一辈子的命没有嘛，但是舍弃上三宝，生生世世的法身慧命都没有了。所以呢，不为命也不为奖赏啊，他说给你升官啊，给你一个高官，你不要再相信佛法了，你放弃吧，那这样也不可以啊。这个是不为命奖舍三宝。第二个，何等要事不寻他，也就是不管有多重要的事，你都要想着我这个时候要求什么，我要求三宝啊，求三宝。如果你说那三宝不灵了，我去找一些其他三宝以外的那些方法，世间方法，那这样来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其实我们说没有三宝，没有什么，没有不灵的时候啊，没有啊，绝对没有的。那这种不管你遇到多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你想到什么，就是三宝，三宝救护，三宝救护。那你说我现在得了重病，我就在家里面求他三宝就完事了，不去看医生吗？不去医院看病吗？啊，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你不要忘了，以为在你的佛堂里面，那里面才有三宝，难道这佛堂以外那些没有三宝吗？我们学过那个经里面，或者说学过入行论的那些导都知道啊，乃至于桥梁、汽车，对吧？你的电脑，那个暗夜中的明灯啊，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药，这些都是谁呀？都是三宝的化现呢，都是三宝的加持呀，加持而有的啊。所以说你可以去看病，可以去找医生，可以去医院里，那都可以。但是这些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三宝的幻化，都是三宝功德加持而成的啊，是这样。那这样你就没有破规矩，你说是单单求三宝，三宝不要想着就是你佛堂里的那才有三宝，那就我们就是太狭隘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那有的人说我也去看病了，也看不好，也求了三宝了，也念阿弥陀佛、地藏菩萨，也念经，什么都做了，还是没好，他这个病还是没好，我还是去找个大仙啊，找个道家来做点法，这样可不可以？你如果你认为三宝没有造，没有加持，去找个大仙，找个道，三宝以外的这些来做的话，那就会破到皈依戒啊，破到皈依戒。那这个时候那些方法，你要想到它，所有的这些方法全都是三宝的加持，你去行持的话，那就没有破坏皈依戒啊，这个应该知道了啊。那我其实我们说不管讲了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文字的有点不是特别多的话，就是经常讲了很多的佛陀说的，那乃至于我们说夏天的一丝凉风，冬天的一缕温暖，这些全都是三宝的加持啊，全都是三宝的加持。所以说没有说三宝以外的一个方法，那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以后想，不管你求什么方法，你都想那都是三宝加持啊，三宝加持，我能吃饱饭，三宝加持，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常供啊，常供就是经常供养，恒常供养，就是恒常意念三宝的功德不间断供养。这里面就讲什么？意念三宝的功德，我们经常意念三宝，上次什么佛法僧三宝这些功德的经常意念。第二个是不间断供养，不间断供养。那什么叫不间断？也就是说，你不要想我一个星期都没供养一次啊，我都忘记供养了。那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说至少你一两天供养一次。那供养一次，有些人说我连佛堂都没有，我怎么供养啊？那我们说供养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易患供养，你今天周末你出去没看到一个好的景色啊，商店里的好的商品，这些你想没想过哦？一供养三宝，这个易患供养也是供养。还有一个，现在我们说你每天朝着西方极乐世界，朝着西边太阳落山的地方，那磕几个头。 那是不是供养？当然是呀，对吧？乃至于现在我们说听经闻法，是不是供养？法供养罪呀，对吧？我们讲闻佛法，这个就是法供养，那怎么会不是供养呢？对不对？所以说供养不单单是说我有佛堂，我摆上水，摆上那个什么啊、饼干、水果，这个才叫供养。那这个是供养的一部分啊，不一部分。那其实供养是很广的，有易患供养，我们说自诚供养、真实物供养，还有法供养。这些都是供养啊，都是供养。好，第四个，令自他皈依。令自他皈依就是了知三宝的功德之后，令自己也令他人皈依三宝。就是我们在这里呢，自己皈依三宝了还不够，那么有机会的时候，尽量把这三宝的功德呢给别人讲一讲，令呢他人也皈依三宝。那如果你说我已经知道佛法圣上这么好了，我有机会我也不给谁讲，那这样的话就不合适的啊，不合适的。第五个，顶礼所去之方佛。那就说你不管去到哪里，你都要顶礼那一方的佛和佛像。比如说我们去，你现在那么出差到北方去，那么就顶礼北方啊，北方的佛。或者说你到那边人家的寺院去，那么就在那个寺院的佛，那就要顶礼啊，是这样子。这个也可以有两种意思，就是你到哪个方向去，你就朝哪个方向的佛顶礼。第二个是说，你到哪个寺院去，你就要顶礼人家那个寺院里的佛像啊，这样来理解也是可以的。那么这里面讲了阿底峡尊者的五种共同的学处啊，共同学处，这些都是要我们行持的通行的。那遮止的是什么？遮止的就相反来讲就可以了啊，遮止相反来说就可以了。好吧，那今天时间有点长，下个星期不是下个星期，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完了之后，再一堂课就讲到居士戒。那么这个别解都戒两堂课，还有两堂课就讲完。那八关斋戒的话，其他的我希望就是我们来听课的这些大部分都是你们那个辅导员嘛，都是你们的辅导员，就是你们这个念佛堂的辅导员，也可以带着你们的那些道友跟他们说一下，来听一听。我觉得一个中午也没有很长的时间，最多也就一个半小时，尤其是下一堂课就隔一个星期之后的那个班主任再见，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希望大家能听，如果他们这些菩萨们不会上电脑啊，或者说不会上手机，那你们教一下他们就好了，好吧？那今天这个课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